隶总督琦善见着道光皇帝，汇报了跟英国人接触的经过。道光帝的脸沉着，这道光帝啊，最恨鸦片，也最恨洋人，但是也怕洋人，心里头十分矛盾呢。他听琦善一说，英国人还提出条件来，说的含糊其辞。道光帝是刨根问底，琦善，奴才在。你说洋人提出什么条件？朕要答应了，他们马上退兵。
是这么说的。
没说什么条件吗？
说了。
你且奏来。哎，那又说琦善干嘛这样？这是关键性的问题，他怕皇上震怒啊，心说这一说这皇上翻了脸，这事儿麻烦了，得婉转着说。
皇上，英国人说一共有五个条件，
详细奏来。
一，要求咱们赔偿烟价。那个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是林则徐当时答应过，说英国人如果把鸦片烟全部上交，林则徐给人家钱，这叫烟价钱，又叫货款钱。可是没有兑现呢，洋人都交了之后，林则徐翻脸不认账了，就因为这个把英国人给得罪了，所以人家索要烟价钱。第二，人家来了，带着那么多大炮兵舰，漂洋过海到咱们这儿来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，要求我国赔偿军费。第三，还要叫咱们割让一岛或数岛。
别让，大胆！
皇上，
洋人的胃口可不小啊！赔偿什么？鸦片烟毒害我们多少百姓，使我们多少人倾家荡产，怎么还包赔啊？世界上有这种道理吗？强盗的说法，绝不能赔。
是，
军费谁让他来的？谁请他来的？活该，一两银子也不赔。还有什么割让一岛或数岛？英国人有病吧？不错，我国幅员辽阔，有的是地方，不给退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琦善就冒汗。
皇上圣明，皇上说的对极了，应该不给。
他不敢说别的，但琦善心里头清清楚楚，坏了，顶牛了。我没敢说那原话，我要把英国人的原话再端出来，皇上就更生气了。尽管如此，琦善在那跪着没敢起来。
用眼角看穆彰阿，心说话中堂你得说话呀，咱事先研究好了，你不帮着说话这事儿麻烦了。穆彰阿在旁边站着，偷眼一看，这事儿要砸呀，真得说话。
皇上，奴才有本上奏。说吧。
陛下圣明，洋人的确极其无礼呀、啊，他们都是野蛮之人啊，哪懂得道理？尽管如此，提出来非礼的要求，但皇上请想，他们把兵船可开来了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呐、啊。据奴才所知，他们有几百支铁甲兵舰，上千门先进的大炮，而且兵员是源源不断，有几万之众，已经到了天津港了。如果说皇上，我们断然拒绝，势必引发一场大战，战端一开，京都跟天津近在咫尺，这要打起来，我想京城难保啊。如果惊动了皇上，奴才这是罪该万死啊。陛下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请陛下息怒。我看这事儿还仔细周旋周旋为好啊。你说他有病没病？示意肃亲王，亲王贝勒贝死，他那些帮凶替说话。胡拉超跪倒了好几十号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开恩呐、啊！老中堂说的对极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岂不因小失大？一旦打起来，我们的确打不过洋人呐、啊，天津化为焦土，京城也难保啊。奴才的为皇上担心，皇上开恩吧。道光急说，这帮饭桶胆小如鼠，我有心说一点也不答应，凭他们说这意思不行，他怕打仗，你别看皇上装腔作势的扒着腰板，内心的深处也怕洋人，埋怨林则徐，你这事儿弄的，你这怎么把洋人鼓捣到这儿来了，跑到我眼皮底下来了？你等起来吧，齐善。
奴才在。
我看这样吧，你马上返回天津，率领天津文武大员好好切磋此事，征询征询大伙的意见，看看此事如何解决。但朕一定得接受得了，非礼的要求是绝不允准，明白吗？
奴才明白。
齐善一听有通融的余地了，跟刚才不太一样了，皇上签了点缝，让我们讨论，那讨论呢，这事就我说了算了。道光帝一转身
穆让啊，
奴才在。
率领军机九卿，就此事认真切磋，从速具奏，看看大伙什么意思。
奴才遵旨。
都下去了。交给这俩人还有个好吗？穆让阿回去，把他的亲信全都召集来，叫大伙联名上奏，同意接受英国人提出的条件，不答应不好办，而且把矛头直指林则徐。其实那英国人呢，提出那么一条来，严惩罪魁祸首，没提林则徐的名字。为什么呢？英国人觉得提也白提，他们肯定不会答应的，就含混其辞。那罪魁祸首不会是林则徐一个人呢，那可能很多人，这一条有通融的余地。结果这帮人把这条给开列上了，严惩林则徐，多缺德呀！可到了报复的时候了，不把林则徐给扳倒了，他们是绝不甘心呐。穆让阿一伙这样，岐山也不例外，返回天津，召集紧急会议，四道大员全都到齐。七八十号正襟危坐，往那一坐跟佛一样。各位，今天把各位请来，奉旨咱们开个会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洋鬼子打到咱眼皮底下来了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但是只要我们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，人家马上就退兵。你们说是退兵好是打好、你们说是答应条件好还是拒绝好？他先给带头这么说，当官的是干什么的都明白，唯独天津道远叫陆建营，陆建营在后文书做过两江总督，陆建营还比较正直。中堂，我说两句行？请。中堂，我不明白，天津港大炮几百门，军兵数万，就几个洋人来就把咱吓住了。是我们的船不如人家，我们的炮也不如人家，他们老能在水上飘着吗？他不得登陆吗？他不登陆怎么占咱的地盘？他一旦弃舟登岸，咱就说了算了。咱们有数千万老百姓，有数万军队，就披着咱也不怕呀。我的意思，绝对不能答应的无理的要求，跟他展开一场血战，誓死保卫天津港口，绝不能让洋人得逞。如果中堂愿意，我愿自报奋勇指挥这场战斗。真够个中国人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嚯，齐善的眼睛就瞪圆了，胡说，你有什么能耐？就那破炮台，就那几门破炮，你说的多轻巧。我陆建营啊，你敢保证你打胜仗吗？一旦打败了，天津失守，京师震动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你写，你下了保证，我就同意你的要求。写。
陆建营一看大势已去，这琦善的内心投降，我官小职微呀，我能写那玩意儿吗？一旦打败仗，我负点的是责任吗？干脆明哲保身吧。哈，中堂大人，我只不过是那么一说，您不说开会叫大家各抒己见吗？我谈的是个人的看法，如果中堂以为不可，我就算没说，您看怎么办？我没说的，好，算我没说啊，算我没说，这就对了。你怎么看？回中堂，我同意中堂的，应该答应洋人的要求，这不得了吗？你，我也同意。你们呢？大人，我们全同意，您看怎么办都好。哎，好。各位大人，晚走一步啊，把你们的名字写上，签字画押，那就说明直隶所有一带的官员，天津港口所有的官员一致同意答应英国人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别被我那么说，完全签字画押，有这么干的？于大六啊，投降书。第二天，琦善返到北京，见着穆彰阿，穆彰阿也完成了，拿着人名单，也开了一个大六，上头100多号，全是京城的大官，拿着这两份见道光帝。陛下，按您的旨意，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，大家提出来应当答应英国人的要求，不信您看。哎，特别是一条，严惩林则徐。道光帝冒汗了，道光于心不忍，他心里明镜一样，林则徐做事不能说那么都周到，但林则徐在禁烟方面立下大功，林则徐每天都有奏折，每办一件事都是我批准的，到头来惩办林则徐什么理由？什么罪名呢？这不好办呐！穆彰阿磕头，皇上，您指哪条说的？哪一条都不太好办，唯独惩办林则徐这一项，这什么意思？
回皇上，
林则徐逃不了这个干系呀，都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，都因为他办理不善引起严重的后果呀。那做朝廷的命官，办理不善就是没这种能耐，要不惩办他，洋人这口气出不来呀。洋人出不来这口气，咱就谈判不了，谈判不了，人家就不能退兵，这是根本的根本。陛下，我们知道您心里头不好受，但是这个事儿非得这么办不可呀，不撤了林则徐的职，不好办。
是啊，
皇上圣明，理应当撤了林则徐的职，皇上降旨吧，免去他钦差大臣，将他法办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
墙倒众人推，是破鼓乱人吹。古往今来啊，有的地方相似，干活的人 容易遭到指责。
这他妈干的，这不应当那么干的，这
不干活的人倒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干活的人受累还不讨好啊？你说这帮人应该干什么？吃尽穿绝，养尊处优，就在京城里一待，挑林则徐的毛病。本来有些人心里头赞成林则徐，知道林则徐是这份的，但是也得跟着顺风接屁，不这么说爬木扎收拾他们，明哲保身，也跟着违心的凑合那么几句了。道光帝的毛病就在于耳软心活。
道光帝一想，
是啊，要不处置林则徐，这事不好办呢。哎，林则徐啊，林则徐啊，朕对不起你啊，你就委屈委屈吧。一咬牙，最后拍板，降下旨意，把林则徐革职查问，交部严议，部就是刑部，立案审查。但是皇上还开恩了，没写上立居所待，立居所待那就逮捕，这没有，听候处理。这道旨意立好了，那么林则徐被革了职了，谁取代林则徐呀？那么一大摊的事谁办呢？木扎阿乐观，陛下圣明，奴才以为接替林则徐最理想的人就是琦善，拿这次来说。是齐中堂跟洋人打的交道，洋人不依不饶啊，就因为齐善善于精通洋务，处理的十分得当，洋人才没有炮打天津城。我看那个处理善后的事情嘛，应当交给齐善，奴才保举他为钦差大臣，到海口不成问题。